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身在四五十年代的人都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运动和政治运动，如今已成为共和国老人的他们，不知道在回顾他们所经历的贫穷、饥荒、大地震，尤其是那场十年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人心动荡，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浩劫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慨呢？而身在六七十年代的人，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人，如今虽大都已退休或是年届退休，却仍能依稀记得那些年吃过的忆苦饭，穿过的打补丁衣服，参加过的批斗会，还有因伟人去世民众自发举办的万民追悼会等等。想来这一代人也是颇有故事和历史沧桑感的，但假如没有来自灵魂深处的思考，没有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反思性的回顾，那无论是多么丰富的经历，也都不过是生命中毫无价值的记号。感恩的是，有许多文学影视艺术作品带着创作者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不同角度忠实记录下那个疯狂可怕的黑白颠倒的年代。当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失去最基本的良知与信任，人人都可能是犹大，是告密者，连身边的亲人都能为了自保反目成仇。这段人性被彻底撕裂的历史，已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留下了伤痕。每当回到文学艺术里来看历史，人都是主角，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也都不是符号，都会引发我们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这些重大的人生课题。而圣经则揭晓了这些重要人生命题的谜底，给出人最终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六章十二节到七章第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四到十一节。读完弥迦书的六章十二到十六节，那么或许有人呢会感慨的说了，邪恶的首领罪大恶极，顺从他们的人也难辞其咎。根据列王记上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以及十六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三节经文的记载，按例啊，他曾经统治以色列，带百姓就崇拜偶像，他的儿子亚哈是以色列最邪恶的国王。 啊，如果人们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学他们的做法，那么就必然败坏了。他们恶贯满盈，当受其罚。读完弥迦书的七章一到三节，那么或许啊，会有人发出疑问说了，黑暗的开始，光明的结束，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如此？这暗无天日的情形何时能够结束啊？好，弥迦书第七章以忧愁开始，以希望来结束。弥迦看到周围的社会啊，一派的腐化，统治者要求人献礼啊，执法人呢就收贿赂，你看腐化堕落就无处不在了。但是神却应许百姓说了，他要把他们呢领出黑暗，进到他的光明当中。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赞美神的大信实了。你看，只有神才是最信实的。那么或许有人还会忍不住的问说了，世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太多了，我们是妥协抗争还是随大溜最安全呢？神的意思又是什么呀？先知弥迦在地上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人，那么即使在今天啊，诚实廉政的正直者也是难以寻见的。社会在使罪恶合理化，那么就连信徒有时候啊，也会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弃基督徒的原则，来向社会妥协。你看，我们很容易就说服自己啊，要放松警惕啊，尤其是看到别人都这么来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如此了。但是真诚的标准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神，因为神他就是真理。我们要和神来相似，做一个诚实的人的。好，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了他们行恶事啊，是为了要得到贿赂啊。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自甘堕落的来行恶，而且也因为啊，他们本身就是贪婪贪心的人。政府机构里边充满了诡诈啊，你也许希望君王和审判官呢能够秉公行义，但是他们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那么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的、有权势的，他们的口气啊都很大。弥迦书七章四节经文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好，必扰乱不安，那么这一句就描述了在神的日子被审判的恶人啊，因着神的审判呢，他们就惶恐不安的样子。弥迦说，他们最好的不过像荆棘篱笆。那么这句话就说明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如果一个无辜的人试图向他的欺压者来求情，他们呢只会抱有顽强的骄傲、置之不理以及冷漠。那么先知弥迦就借着篱笆和扰乱不安的泪音啊，戏剧化并且突兀的从为百姓的罪行哀叹，那么就转变为啊为迫在眉睫的审判而来去哀叹。而人称的使用也有一些转变，罪行的宣告是用第三人称他或者是他们，那么审判的降临呢则是第二人称，那就是你。守望者那么所指的就是设立在城墙上的一个岗哨啊，用于警示外来的一些危险。那么这里呢则用作一个暗喻啊，指先知宣告审判的日子已经到来了。那个日子被称为是神临到你的日子，到那日神长久忍耐的怒气啊就要来发作，来施行审判了。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五节经文的记载，先知以赛亚呢他就预言耶和华将使耶路撒冷有溃乱、有践踏以及烦扰的日子，而且城啊要被攻破，哀声就打倒山间。全国都愚昧的要先知静默不提及那日，但是那个日子已经来到了，也就是希拿基利他的大军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么全城呢都人心惶惶。你看，即使是最好的人也像吉利一样，你要很小心啊，免得被吉利给勾住。你知道，如果你不小心，那么就会被吉利啊给勾住。这是弥迦的时代，连最好的人也靠不住。弥迦就指出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那么有些 作家很聪明，也很老练，但却没有很好的作品，只有一些聪明的把戏。他们写戏剧、说话、写文章，但却没有天分。他们的作品没有深度，缺乏真正的价值。我相信神对当代的文化会像对当时的以色列文化一样，也会像后来对待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一样，把这些世俗的文化从世上给移除。那么为什么要保存呢？这些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吗？你看这里的描述呢，是多么的巧妙。弥迦他所说的真的是太正确了。好，弥迦就紧接着又预言说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那么路加福音的21章25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好，换句话来说，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列国会没有和平，非常的混乱。临近世界末日的时候啊，最大的一个征兆不在以色列。我们现在有教会，我们不必再寻找一个特定的日子啊，只要看天气预报就可以了。海和波浪就咆哮翻腾啊，暴风雨啊侵袭大地，列国骚动。那么这些呢，都是圣经描述那末后日子的一个现象。弥迦就对百姓大声疾呼，就细数他们在生活中所犯的罪。弥迦书6章8节就记载了这个动人的宣告，经文就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百姓就是没有照着行，他们也做不到。那么正如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的15章10节他所说的，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身上呢？可是很多去教会的人，他们却认为啊，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得救的，他们以为神接纳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太好了。你看，没有比这种虚伪更加假冒为善的了。过去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这么来想还有借口可说，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圣经了，圣经说的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才能够来得救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弥迦书》7章5节经文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显出当时的情况啊，是非常的可怕。那么这对所谓的世界文明来说也是一样，外面的世界又大又卑鄙，信徒如果要持守信仰，那么更要认清这一点了。马太福音10章34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只要这个世界还有邪恶，肉体和圣灵他们就会相争，光明和黑暗呢，善和恶之间也会来相争的。平常我喜欢早起，因为我喜欢一早起来去读圣经。往往起床的时候啊，天还都是暗的。从书房往外看，朝东边看，能够看到黑暗和光明他们的征战。那么直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啊，就赶走了黑暗。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很有趣儿。就在破晓时分，或者是太阳西下的时候啊，我似乎看到了黑暗和光明他们的象征。啊，到了傍晚，黑暗又在掌权了。那么这种属灵的征战呢，在地上是不断的来去上演。马太福音10章35到36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看，你甚至不能够信任自己的家人的。米迦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过去我常常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妻子不信任丈夫的时候，做丈夫的也不会信任他的妻子。那么今天人的话比过去啊更加没有价值，你不能相信你所读到的资讯啊，也不能相信从媒体传过来的信息。那么神的儿女啊，要凡事先检验，坦白的说，要用神的话来检验你所听到的每一个节目，你要检验我所教导的圣经节目，全部都要来检验。那么这样呢，可以使你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啊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好，先知在这里就清楚地描绘了社会的一些乱象。由于预期到耶路撒冷城被围困时的那个可怕的景象，弥迦呀他就警告百姓，连最亲密的朋友啊都不可以来信任。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最牢不可破的关系，就是密友和夫妻关系啊，那么都在这个紧张的情势下就瓦解了。那么先知他借着提及邻舍、最好的朋友和亲爱的妻子来洞察人内心的世界。你看，神的判决跟人的罪啊就来相称了。腐败的官长既然已经破坏了维系国家的人际关系，那么现在外敌他们的入侵呢，便更把恶化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又给分裂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向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来透露他将如何度过眼前的危机，否则他的心腹啊将出卖他，以保全他自身的存活。对这样的一个猎取自己弟兄的国家，那么是要来施予这个国家应该得到的判决，也就是凡借着血缘或者是婚姻而有亲密关系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女婿和媳妇儿，那么都将为求自保而像仇敌一般的来彼此相争。那么这段经文后来被用于启示文学中啊，描述了末后的那个日子。主耶稣他也应用了这一节经文来说明他的降临呢，在以色列中会造成如何的一种纷争。路加福音12章53节经文说，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弥迦书7章6节经文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请注意，这就是主耶稣说过会发生的事儿。那么在弥迦的时代呢，已经发生过了。那么当这种情况一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是堕落、败坏、腐败的时代来到了，这是黑暗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你能够信任谁呢？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正活在一个非常悲哀的时代。那么这节经文就显示了当时的情况啊，是让弥迦非常悲伤的原因。这没有什么好吹嘘的，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而是让人呢感到很遗憾，让我们的心感到很悲�伤的事儿。弥迦书7章7节经文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好，我们看到弥迦对神的信赖和确信，以及他对神的信心。弥迦知道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他知道神会解决这些事儿的。主耶稣说，列国要受苦，海和波浪会咆哮翻腾，世界万国会有大动乱。但是无论世界有多么的黑暗，也不管海浪翻腾的是多么的汹涌，那么这一切呢，都不会让神的儿女来去心烦意乱，神的子民不用逃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的21章26到28节经文说，主耶稣说，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弥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到那儿来到神的儿女要跟神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保守自己常常活在神的话语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弥迦书七章八节，经文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这是整本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神的仆人会跌倒，但是神会扶他起来的。当我们坐在黑暗中，主会做我们的亮光的。我要重申，当神的百姓处在黑暗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保守自己啊，常常活在神的话语中。在弥迦书七章九节，弥迦就代替百姓啊，向神去认罪了，那或者像斯可夫圣经翻译的那样，降服于神。这种降服是甜蜜的降服。那么尽管在黑暗之中，他的嘴唇呢、仍旧能够来赞美神。弥迦在七章八节就对敌人说了：“不要向我夸耀，神会扶我起来，然后我就能喜乐。虽然我坐在黑暗之中，神会成为我的亮光。”你看，弥迦对神呢很有信心，他相信神会救他，也会救他的百姓。弥迦书七章九节经文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好，弥迦就公开承认百姓所犯的罪了，他的信心很大。他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是活在世界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该来做的。那么，我们该怎么来做呢？我们至少要确定，虽然神许可让这些事儿啊来去发生，但是呢，神他仍旧在掌权。那么，因此我们要把自己啊交在神的手中，承认我们的罪啊，随时跟神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啊，请注意，弥迦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为什么呢？”弥迦回答说了：“因我得罪了他。”我们都犯了罪，你有罪，我也有罪。我们活在富裕的社会中，日子很好过。我们对不诚实的人一笑置之，对周围严重不道德的行为啊，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现在呢，应该是到了认罪的时候了。弥迦说：“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那么神就使用了亚述人的杖啊，来去惩罚神的儿女他们所犯的罪，然后要救他们，带领他们呢到光明中。那么之后，他们就必得见他的公义，他们会明白呀、神只是在惩罚他们。弥迦书七章十节经文说：“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你看，最后神会胜利的，但是悲哀的是，百姓啊要为他们所犯的罪来去受惩罚。他们的敌人会问了：“你们自夸是服侍神的人，但是神在哪？神为什么不帮助你们呢？你们的神为什么不来救你们呢？你们不是说神会来救你们的吗？”你看，敌人就看不到神的公义，敌人不能够明白神向他的百姓彰显神的公义而来惩罚他们。那么在神救赎他的百姓之后啊，神要来惩罚那些苦待选民啊，企图想毁灭选民的国家。那么这些邦国，经文说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及的敌人，那么是指亚述啊。眼看以色列人快要被亚述给掳走了，可是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呢，却暗示再过一段日子，最后的敌人也会出现。 弥迦曾经预言神要来毁灭以色列的敌人，那么现在呢，弥迦又转到了以色列将要回归的这个话题上。那么圣经有些经文呢，就把以色列国呀比作葡萄园，尤其是以赛亚书的5章1到7节的葡萄园之歌。而弥迦所说的墙，那么就是围绕葡萄园的墙。弥迦书7章11节经文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建，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在他们早期的历史中，以色列民被神差遣下到埃及，在那里啊，他们就成了一个国家，神就保护他们进到巴勒斯坦，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就成为了非常特别的民族，禁止他们呢跟其他的民族来去通婚。然后因为他们的罪，神就让他们呢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就给俘虏了。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都要来服侍世人，他们的本分呢就是要来去服侍世人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旧约先知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新约里，主耶稣又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可见这是人的事实，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如今这个物质丰富、信息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更好，反而是越发的糟糕。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充满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情感，人心脆弱，人情冷淡，信念崩塌，多少人的灵魂在孤单无助中徘徊，找不到生命的方向。是时候要认清，繁华的物质表象下都是虚空，我们唯有认识神，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才能够活好这一生，并能抵达永恒的彼岸。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